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是启木。哎，蒙哥，我们今天是不是要这个政治新闻呢？
政治新闻不谈了，这个政治一过去就不算新闻了。
难道我们不应该追踪报道，对不对？实时论坛。
追踪报道没有用，他们当选以后要做什么，要干什么？
我们要分析一下嘛，
当选以前没关系的。
哎，
小布许上台之前，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要平衡美国政府的赤字。那他下台的时候，他赤字比当初多还是少？你一看就晓得。
历史最高，历史最高。好，那我们今天就不评论了。好，
不评论，
到时候再说。
哎，我倒是有个问题要问问这个启木，今年诺贝尔奖这个数学奖的得主是谁啊？
蒙哥不是在开玩笑吗？
蒙哥怎么会开玩笑？蒙哥向来不开玩笑。
哎，你真的问这个问题吗？
是啊。
哎呦呵，
怎么这问题有什么错呢？
诺贝尔从来就没有数学奖
啊。
没有，现在听众朋友可以要肯定有些人饭都喷出来了吧？
嘿，这真的假的？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啊？
对，从来没有。
哎呦，他为什么对数学这么不感冒呢？
这个可能算是小故事。当年这个诺贝尔，据说他的情敌是数学家。
他的情敌是数学家？
对对对对对。后来人可能还有别的解释，这个觉得这样太有辱诺贝尔这位名人的形象。但据说是这样的，照理说他那个时代数学是最重要的科学，但是他想着他心里就不舒坦，决定把数学去掉。
真的，
至少这一点是从来没有诺贝尔数学奖，好吗？
真的，那诺贝尔这个人是不是像蒙哥一样，什么都懂，什么都不懂？他决定要这样就这样，要那样就那样，这有点太过头了。
哦，我知道了，这一点可以这样想，像蒙哥这样，这个你别的可以稍微扯一扯，稍微太严谨了，像数学那样，对不对？符号又多，蒙哥就来不就下不来了。
可是照你们来讲，数学又是最重要的科学，那这个诺贝尔是不是还是有点道理的呢？
那怎么有道理呢？他把最重要的科学去掉，然后颁给别的。
数学是最重要的科学，这话到底怎么讲？这是你讲的，这是诺贝尔讲的，这是谁讲的呢？
那我讲的。今天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分工很仔细了，这有很多人这个理论没有实践支持，他就把它列为数学，他觉得那东西真漂亮。那就
等一下，你说理论没有实践支持就可以列为数学是吧？
啊，对。
这个讲来听听怎么回事。
他本来比如蒙哥，我们上次讲过伽利略是吧，还讲过，
哦，对对对，
讲过那个牛顿那个万有引力，
这是很久以前讲的。对，
本来也是很老很老的历史了。那个时代他数学为什么要弄数学呢？就是因为他们观察到这些现象，他要把它归纳出来，要推导出来，就得算得出来。你要算就得要数学吧。
哦，就好像这个行星啊、太阳啊、地球啊，它要怎么转，为什么一年是这么长，
然后它那个行星为什么隔一段时间它就出现一次，我们就观察得到。你这个得算得出，算得出来。那开普勒三大定律就是算出来。那当然后来牛顿就提出了更好看的数学，就数学上更漂亮。万有引力定律后面是有很多数学支持的，
有很多数学符号的是吧？数学演算。
牛顿其实算作数学家的啊，当然他是物理学家，但他也算数学家。
是，那你这个我们启木也是算是什么，你这是力学家算是数学家是吧？
不，我这现在我这个不好，但我们只能说是搞数学的，靠数学混饭吃的。
伽利略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名言，有关于怎么解读这个大自然呢？这是不是跟数学有关？是不是有这个名言你知道吗？
上次你跟这个丹尼尔弟兄不是讲吗，这个圣经上是告诉我们啊，怎样去天堂，而不是说天体怎么运转。那他说天体怎么运转呢？那你得懂数学啊， 他觉得哈，我相信后面的天文学家也同意，这个天上的星星怎么转，那靠的是用数学语言啊。
哦，就是说你在明白神所用的这个数学语言之前呢，你就没办法真正解读这个大自然这本书，是吧？
没错，因为他相信宇宙上那些星星转呐、啊，那是有些规律的。就好比你拿着什么东西，你看它怎么转，既然有规律，你就可以用数学语言来描述。描述完了呢，你还可以把它算得挺准。算出来的结果你还可以把它用平常啊老百姓的语言解释解释、嗯、哎，你心服口服。
那照这样讲，这个数学是万灵丹了
啊。那我是这么觉得呀。再说讲星星的事儿，你像我们现在小朋友有的喜欢数星星的啊、嗯、
他们才不那么傻，他看电视他数星星
对，这个也是悲哀。我们像小朋友也不太喜欢在外面一直数星星。我们小的时候是真的喜欢数星星。
那这没事做啊，是不是？小时候一个礼拜好长啊，你不觉得吗？熬半天，
一个礼拜好长。
对啊。
那我们还是不同的时代，我们、
哦、真的、哦、
我们小的时候还是要每天都要读书的那种。
嗯。
嗯，但你数星星嘛，你觉得它很好看。如果等到后面长大了、嗯、你就想搞清楚它到底是为什么今天这个啊这个北斗七星它这个这么白啊，明天那个星星那么白啊、嗯、你就想搞明白的话。那你就得学这个天体力学了、嗯、
天体力学又是一种数学是吧、
啊、天体力学号称为天文学和力学的交叉学科，
就是数学。
哎，对，背后的理全部都是靠数学来支持因为那不然的话那讲不通你也讲不服啊、哦、别人也不服气。
你看一个理论对不对，你就是要看他数学算的好不好。
那是当然。
是不是这个意思
啊？那里有很多那种小故事，比如他觉得说他有一个预测，然后算来算去他算错了、
嗯
哎，那他就赶紧说自己弄错了呀。所以你这个至少我所知道的，现在这个天文学越来越玄乎了，这样我就不太懂。我们学的是叫做 classical mechanics。
classical、
嗯。对对，是很经典的。你看现在经典一讲到就觉得很古老，所以我不知道适不适合讲科学新知呢。
假如股票市场的预测家像天文学家这么严谨，这么 classical 就好了。
哦、
对不对？
股票那个太不 classical，
到处都是数学啊！诺贝尔又不颁奖给他，这个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这个是他们的恩怨情仇，我们就不讲，我们就回头讲这个力学好了。
好、
嗯，比如在数学系里都要开课，叫做天体力学啊，或者经典力学啊，这些都是在给你讲这里头数学方法怎么用在那上面。
嗯、数学方法怎么用在那上面？
对，就像当年伽利略说天上的星星这样运转，你需要先懂些数学语言，嗯、然后你用那个才能真正的明白。
对对对，
比如我们现在讲这个开普勒的三大定律，你光讲那些话还不够让人服气啊。
你要算得出来，
哎，你得算得出来，你要去算得准，算的那个东西跟你观察到的现象符合。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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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因为当时那个 Daniel 弟兄给我们讲的挺好，他说本来都是托勒密算的，亚里士多德这个，行星绕着太阳转，太阳在带着一家老小绕着地球转，对吧？
嗯嗯。
他有一种算法。哥白尼呢，不认为这个是神的设计，
嗯，
哥白尼认为可能就是连地球在内，通通绕着太阳转，只是他算的不是很完满，所以他就对这个理论呢也没有很大的把握提出来。
嗯。
那到了这个开普勒的时候，哎，他决定，哦，这个轨道是椭圆形的。
对。
然后数学算完满了，这一下就奠定了这个现代天文学的基础，
对，
是吧？
那所以你有这么强的数学知识，你就敢。虽然后来过了好多年，别人才真正的接受伽利略所算的、嗯、牛顿所算的，但是你要是没这么一算，那谁买这个账呢？
哎，就是这个非常。
你这么观察到了，那别人就觉得说，哎呀，你那么说也有道理，我这地心说也有道理，这不好讲。
嗯，
所以数学是最重要的科学，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道理。
那我们是不是要建议所有的听众朋友，凡是愿意信主的人都应该好好去读读数学。我听说我们最近在你们教会有两位姐妹，对不对、嗯、在家看孩子看腻了，去修这个什么线性数学，是不是？
线性数学，哎呦，这个蒙哥的翻译的真好
听说还是启牧兄教的课
啊。哎，别你这做什么广告
我很有兴趣知道是这两位姐妹去修这个课呢，后来有没有被当掉
、啊、没有当掉，这是这个属于旁听生
哦，旁听生哦
对对对，
那他们这样去修个课一定对教会的服事很有帮助，因为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
不，你这个蒙哥你这越讲越夸张了，我可没有讲这个话，我有讲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吗？我只跟你讲了这个天体力学上必须要有数学知识他才说得过去啊，他才
那这样就推演下来，你要是数学不好数学不对的话，你的天文学不会对的，这我就是在推理而已嘛。
哦，这个是这样的，但是那我可以给你讲一个别的例子，
好，
那就是你数学上真漂亮，但是 你就会变得很玄。
哎呦，有这种事情吗？
哎，对，那就叫做玄理论。
对，我看起来就是很玄，我从小时候念几何我就不懂所以数学对我来说是一种玄学。
哦，不是那个玄，是玄，是 string theory。
哦 string theory
那蒙哥，我们下回有空再谈一下这个几何，只要几何里头它都有一个代数上很漂亮的表达，哎，这个是数和形的啊一致，对吧？有和谐，那很漂亮的。
对，听不懂但都对，听了也很漂亮。
对，那你听过勾股定理吧？
勾股定理没听说过，也不会算，不知道，从来没用过。
啊，真的？哎，那好，蒙哥你就这么算一下，三平方等于几啊？
三平方等于三，三得九。
哎，加上四平方等于几啊？
四四十六，这个我还会。
哎，十六加九，蒙哥需不需要用计算器？
不需要，二十六，哦，二十五，对不起，
得二十五，对不对？那二十五是等于几的平方呢？
哦，等于五平方。
哎，你光从这个数字三平方加四平方等于五平方，就挺有意思的，对不对？
怎么算怎么对，是吧？
对，有还有别的数字也是这样的啊。
正过来反过去，通通漂亮。
嗯，但是呢这还不够漂亮，漂亮的是你画一个直角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哎，这个我还会画。
哎，一条边就是两条直角边哈，一条边是三，一条边是四。
斜边一定是五了是吧？
哎，这就叫勾股定理啊。
啊，这个叫勾股定理啊。
英文是可能叫毕加哥拉斯定理吧，他们因为是在西方是比较啊 ,Pythagorean theorem。
阿门台
啊，
勾股。
哎，
大腿和手臂。不是这意思吧？
啊，不是那个意思。哎，就是说，你从这个三平方加四平方等于五平方，你又看见它几何上呢？哎，正好是在描述一个直角三角形。你觉得
完美，完美。
哎，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说数学是很完美的。
嗯，
但是现在的数学像这么完美的比较少。
哎，我记得我大学时候有个同学，
嗯，
他的功课非常非常差
啊，
他是非常有雄心去念数学系。
嗯，
念到最后几乎被当掉。那时候我们有个好朋友就问他说，你既然数学这么差，为什么要去念数学系呢？诶，他那个时候的回答是引着我们哄堂大笑，可是大家都很佩服他。
嗯，
他说我去念数学系，因为我很喜欢欣赏数学的壮美。
哎呦，
真的，这是真人真事。
我好，下回学的这个词壮美。哎呦，
他是为数学殉道的一位学生。
最后殉道了没有？
据我所知他是挂了。
他是挂了。
好像转了系了。
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实际是读的是力学学科，因为力学很难找工作啊，老师为了鼓励我们就说，哎呀，你不知道你作为学力学的，学的数学是仅次于数学系的，你学好了数学什么不可以干呢？对不对？
股票经纪人
啊。对，这我真有同学就是做股票经纪人。
真的。
因为他数学学的好，
至少他算得非常壮美，简直完美的不得了，然后把钱给他全赔光了。
我本来是要跟你讲玄理论的嘛，对不对？
哦，玄理论，对对对，玄理论怎么样？
刚才那个勾股定理可以作为是最简单的那个数学定理。那玄理论怎么玄呢？就是说它数学上，据说数学上极其的漂亮，非常的壮美。
极其的漂亮。哎呦，
华人数学家中最有名的那个叫丘成桐。
没听说过。
据说他所做的东西哈，就是给玄理论提供了这个数学上极其漂亮的基础。
哎，这个黄山漂亮啊。
嗯，
你怎么样，你买票花钱还可以去看，对不对？这个数学这么漂亮，我就算买票花钱他给我看，我看不懂啊。
为什么要让你看懂呢？
那谁看懂呢？
难道那些顶尖数学家看懂？我也看不懂。
哦，你也看不懂啊？
看不懂啊！他们这个这些证明都是好几十页、上百页，然后这各样的符号，据说看得懂的人觉得有彩虹般的美丽。
哎呦，
哎，这个就先不说了。他最重要的是，他那个东西给你证明什么呢？
证明诺贝尔不颁奖给数学家是对的。
没有颁过吧？ 哦，他是诺贝尔有颁给过数学物理学家，是颁诺贝尔物理学奖。
主要再扯上一点关系，
那你要是一个物理现象被数学理论所描述了，这就离诺贝尔奖不远了，
这就可以了。那你刚才还没讲完，你说他那个能够看见彩虹般的美丽，还可以看见什么？看见挪亚献祭吗？
哎，据说哈，据说他们这个弦理论的目标啊，是要把这个所有的物理理论都统一起来，来描述我们整个宇宙，
奴役所有的物理学家就对了
啊。对啊，就是说他觉得这个牛顿力学有问题啊，量子力学有说不清楚的地方啊，哎，反正就是说目前的理论没有一个可以统一的，他要提出一个统一的理论。
可是他这么悬，大家又看不懂，所以他统一了，大家也不知道他统一。
现在他很悬，悬到一个地步，他没有任何的实验知识。他描述十维空间，你听得懂吗？
十维空间我听得懂。
你真的听得懂啊？你给我描述一下，我到现在
我给你描述一下，
我真的想象力很有限，长宽高。
三度空间。比如说你这里有一圈电线好了。它是一个我们普通话所讲的立体的。
立体的，长宽高都有。
那你要四维怎么办呢？你就站在这个三维以外再往里头看，这就是四维了。
第四维是什么呀？你给我讲一下。
不能再讲了，只可意会不可言
传。那第五维呢？
你在第五维当然是说我从四维以外再站远一点，要不然它怎么叫弦理论？它就是挂那儿吗？它挂得很高啊，它挂得很远，在那看，越看是越清楚，越看越有道理。人外有人，山外有山。
我觉得蒙哥你可以在哲学上啊给他们提供一些新鲜的 idea。
这你就错了，哲学早就已经被数学革了命了。
哦。
现在数学家就是慢慢的能把物理学拿过来，化学拿过来，而且还要把这个神学也拿过来，圣经也拿过来。
有吗？有数学家去搞神学的吗？
指日可待。你没看启示录里面敌基督可以用数学发表出来吗？他的数字是666。这个是胡扯的。别听我乱讲啊。
总之这个弦理论呢，据说它有六维是实验测不到的，但是呢里头又很漂亮，就是很统一，所以呢很多很多物理学家都在搞。算了蒙哥，这个我讲多了，这个容易讲漏了，下回你再找物理学家做这个节目吧。我本来就是想说，就是说现在的数学呢，它可以完全就自己搞成一套理论，是可以跟实际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是呢你又找不出来差错。你真是找不出来他差错，你这找出差错，他就有别的数学家把你修改修。
我本来是不想讲这个题目，但你讲到这里我这个又痒了。
你说讲什么呀？我们本来今天要讲什么我还是没搞清楚。
我本来今天就上来看你讲什么。我就想起来我们今天应该讲什么了。就是讲我们礼拜一。
你什么东西想讲嘛？你很痒。
我们礼拜一啊在那边挂了一点的那个题目。
礼拜一你讲的东西很老。你讲的东西那是经典力学的时候，对不对？
礼拜一加上礼拜二就等于礼拜三的节目，你不知道吗？勾股定理嘛。我们礼拜一的节目讲到了现在的教会以及现在的基督徒，我们所崇尚的东西是以神学为基础，而不是以圣经里面所说的使徒先知为基础，这两个区别非常非常大的。
你觉得这个是神学像数学，还是这个使徒和先知像数学？
神学像数学，数学是一切科学的根本。
我给你改一下，这个你如果要搞懂别的科学，你至少要学数学，一定要学数学。
数学是检验真理的一个标准，这样可以吧？
对，这个我觉得这还是
数学是检验天文学、检验物理学、化学
的
少不了个的东西，总可以吧？
对，检验那些科学领域的一个。
但是数学能不能返回去变成物理学，变成天文学？
那这不行啊！
这就是了，这就是我在
说
的重点。
就像这个天体力学，哪天我们家孩子喜欢看数星星了，对不对？
是
我没有办法把他这个我上这个经典力学的那些公式给他看，你看这多漂亮。
是
他肯定说，爸爸你到底在说什么呢？你得看到那星星排的真好啊，然后你看他排的那么好，你越看越喜欢，你想这么好我还不得描述一下，
用数学描述一下。
描述一下，描述的又这么好，你真的是真是壮美啊。这个是真好。
数学没办法变成天文学，因为你反不过去的。你的确从天文学里面可以算出一些数学来。
或者这样讲好了，就是说这个数学确实可以检验天体力学的东西。
对。
那数学里头呢也有它的漂亮在里头。它确实很美，那些数学推导。但是那个美和你真的去看观察天文学的这个美，它确实还是不一样。
所以你研究天文学要是只剩下数学那就很麻烦了，因为你说天文学变成数学它少了什么东西，少了星星，少了漂亮，少了少了东西可多了。但这个是有点夸张了，我在讲的是圣经说啊，我们是在什么基础上呢？使徒与先知的基础上，神所赐给教会，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当然我们每次都要声明，这个先知不是讲一个有所谓做先知说预言恩赐的人，而是指着旧约圣经在新约以前的众先知，是使徒先知的根基来建立这个教会，来建立这个耶路撒冷。但是使徒与先知这个根基，可以从使徒与先知这个根基里面，你可以用几乎是像归纳数学的办法归纳出一些神学来。
哦，我知道了，你是在说使徒和先知的话就像星星一样啊，那个神学就像数学理论一样，
对吧？壮美吧？
啊，这个壮美，这个我听懂了。
那这可能是撞墙的撞，倒霉的霉。一谈这个题目要挨骂。当初啊，我们礼拜一的时候稍微讲过一点中世纪的历史，那教廷的腐败以及他们推演出来种种荒唐的东西，他们不是推演出一个神学啊，他们是推演出一般迷信来了。再加上政治的统治呢，简直就是一塌糊涂，政治的利用，那成了一个愚民政策。你不要说从圣经里面推演了，连圣经都不准老百姓去读，你还搞什么东西呢？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有一些我们今天称他们为神学家的人，这些人就好像是伽利略这样的数学家。其实都是同一个时间发现的，那整个的所谓一个追求真理的精神啊，在科学上你看见数学，在我们信主的这个历史上你看见的是神学。
诶，对对，所以很好嘛，而且你让老百姓很快就明白了呀。
对呀，你必须把这个神学拿出来，就像把数学从天文学抽出来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就是啊，你不然那老百姓自己去看星星，今天我看到这一小部分，明天他看到那一小部分，然后看完以后就彼此就开始又发挥想象力，就乱讲了，对不对？
是啊，到最后你才知道说啊，地球绕着太阳转，你这个地球绕着太阳转这个东西必须算得出来，而且是必须正确的，没错的。
对，
是不是？那你可以推演下去，你发现太阳又照着宇宙的中心转，这都可以的，没有问题。但是跟你每天过日子有没有关系，不见得有关系啦。对不对？那同样的，所以当时教廷的腐败来讲，他们这个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把今天我们所说的神学一下子标榜出来，用这个东西来检验，你们所说的教会，你们所说的救恩，是不是大有问题？是，
那我有一点不懂哎，他把那个东西拿出来，你就拿圣经上的话就好了，就圣经上几句话就行了。
这就是所谓的使徒与先知作为根基和神学作为根基是不一样的。当时有很多人出来传道。那我们也说，因为那个需要以及当时文化水平还有大家对圣经知识的贫乏，所以我们急需要一些这个揭竿起义性的，这个立竿见影性的。口号性的圣经，并且这个圣经背后要有神学作为支持，比如说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
这个绝对又是圣经的话，又是神学的基础。同时这里面也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圣经有他自己的神学，这或者用我们这个话来讲，但是从这些神学还有其他圣经的话里面，我们有可能推演一些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那不完全是圣经的话，比如说三位一体。
这个诶，蒙哥，你不讲三位一体不是异端吗？你比如你要到哪个教会，他说三位一体是错的，
这就是他的好处了。你说为什么不直接用圣经的话？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这样清楚的话。当你这个教师四起，你不要说罗马教廷他有他的毛病啊，可是至少他是统一的。
对，
大毒草，我们文化大革命把它推翻了，那一下子怎么样，百花齐放啊。
对，真理的空间，
战国群雄都出来了。那战国群雄出来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个很清楚的检验真理的标准。三位一体这个观念很清楚。字蛮容易明白的，写起来多快，一下就写完了。
字很容易明白，这概念比较难。
概念也不是这么难，基本上这三位是合一的，不是分开来的。那这个对老百姓来讲有它一定的吸引力。
如果愿意接受还是可以听得懂。
对，这个就已经不是圣经的话了。还有呢，预定论。
预定论，
听这话就知道了，这个世界上的人呢，有一些人呢是预定得救、预定得荣耀、预定得永生的。 有些人不是预定得荣耀，不是预定得救，不是预定得永生的。
嗯，
这个观念也很容易讲，这些不是圣经的神学，而是人从圣经里面推演出来的一些结论。这些结论上面又可以再盖房子了啊！我再举一个例子跟你讲，
嗯，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这又是从哪来的呢？
我们先不管它从哪里来的，这个是一个传统的神学思想。
哦，
这些都是一些神学里面非常重要的标杆。
哦，
对不对？
我知道了，你说把这些先把它接受下来。哎呦，蒙哥，你很适合做数学耶。
适合做世外桃源，还有什么事情我不适合吗？适合卖药，适合卖一张保险，通通可以。
你就说你已经学会了，先来几个假设，你先别跟我说这些假设哪来的，从这些假设开始往外，是不是？
哎，我不是说
从这几个公理往外再说。
哎，他们这几个公理，这几个定律呢，是从圣经里面推演出来，是从圣经里面提炼出来，而且这几个公理呢，可以再回头检验种种的说法。这样就很快都建立了一些围墙，或者开了一些路，能够让我们现在所说的改革中啊，回到圣经的这个运动呢，能够开始往外传了，是这样子的问题。你回头看你会发现呢，主要还是在基础的信仰上，这个从马丁路德来的改革，在个人与神的关系的建立上，在怎么样让圣徒可以成长这条路上，大致是在这个方向，去推展种种的神学思想，有系统的神论、基督论、救赎论等等。尽管表面上来说这个一定牵涉到教会，可是实际上呢，从教会里边提炼出来的所谓的神学呢反而少，救恩的神学、福音的神学反而多，这是我们大家一般的印象啊。
哎，不，普通信徒嘛，对不对？那我们搞明白救恩福音的这个神学，然后好不容易搞明白我们和神的关系，已经不错了。
对了，那也许他们有很多有关于教会的东西，我们就不太去谈了。而且当时
可能我们就不知道嘛，对不对？
当时教会的路线的实行又受客观环境的影响。
哦，
我们上次礼拜一的节目就说了，那个讲道的人是有限的，他们的知识程度有限，他们的文化水平有限，他们手上有没有读过圣经都成问题。
哦，你说那个讲道的人哈，
对，所以必须是这种所谓的牧师会众制，必须是有神学训练的人，来开始传讲圣经，把问题回到中心，就是说圣经所说的是使徒先知为根基，主的话为根基，而不是以神学为根基。
啊，那
这个神学可以是从使徒先知的话精炼出来的，可是还是不一样。就拿刚才我们所谈的这几个东西，我们拿来比一比，好不好？
好。
比如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你和什么比啊？
我和什么比啊？和主耶稣的话比。
哦，对，好。
主耶稣的话说，到我这里来了，我总不丢弃他。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父的手里夺去。
哎呦，这话听起来多舒服。
哎，多舒服。保罗也说，这是主的仆人，他或跌倒或站住，自有他的主人，而且主必叫他站住。这些话里边你都可以推演出来一个道理，叫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可是请问这些话跟那个八个字的对联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前面听着舒服嘛，前面就好比你觉得，前面好比你
就是看到星星了，
就
后面剩下的就是
数学公式。很多的这个晚上你看着你就很舒服啊。然后你如果有的时候你觉得，哎呀，人生真是苦啊，人生很狭隘，对不对？觉得自己，然后你突然到外面一看星星，豁然开朗，觉得说，真的是有个造物主啊。
这两个你可以说它是相等的，可是这个等号一画过去你反不回来。你拿主耶稣的话、保罗的话作为你传道的根基与心态，和拿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传法的。
对，我知道了，你就是说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就好比我看完星星到屋子里写下一行数学公式，然后以后就跟人家用数学公式来描述天上的星星多么美丽。
对，你有没有这个必要？你为什么不把它就带到外边去嘛？但是现在可能真的有这个必要，空气污染太厉害，看不见星星了。
那你是可以带别人到外面去，可是问题是，那要是带到外面去，人家不看呢？人家说我没有望远镜，我看不见。
传道的不是看结果，我们传道的是照着主的托付、主的榜样。什么是使徒先知为根基？就是使徒们的榜样为根基。 也以使徒、先知这些大活人、实实际际的人，他们在我们中间的职分为根基。这个榜样包括我解释神的话解释到什么地步。
哦，
三位一体，我们的圣经的根据在哪里？就简单一点，我们先讲二位一体好了，主耶稣跟父神的关系。根据很多，
我在父里面，
父与我本为一，对不对？那父怎么样差遣我，我怎么样差遣圣灵。圣灵来了，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这些话和刚才的话一样，每一句话都带着很大的力量来安慰我们。
是。
三位一体，这是一个提炼出来、精炼出来的数学公式啊。冷冰冰的。我还没有听说过一个人去传三位一体传到人家得救的。
啊、哦、就是
人家只会跟他说我听不懂。我听不懂。你从这个理论你去盖房子吧，你可以盖个大楼出来。
那是
你跟人家讲说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诶，别说听了稀里糊涂啊，那还真舒服。
所以蒙哥的意思是说，你传福音也好，带信徒也好，就直接用圣经上的话，不要用理论来搞，是这意思吗？
不完全是这个意思。如果圣经把它提炼成理论，比如说这因信称义的道理，这是保罗花了四五章的圣经专门在讲这个道理的。是他自己提炼出来的理论，这是使徒的根基，使徒的榜样。你就留在那个地方，你拿因信称义这四个字来盖大楼，照他的样子去盖，不太有问题的。
哦，要照着他的样子去盖。
对，因为他谈到这个地方嘛。可是保罗又说了话，同样一本书，罗马书里面讲的啊，他怎么讲呢？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是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然后他就开始说话了，他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来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那这是保罗所讲的话，很清楚，这是使徒的根基，使徒的榜样。但是使徒并没有再接下去说这个叫做预定论。使徒的话反而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从这些话里面，他要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什么？神若帮助我们，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他是要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知道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在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这是保罗从那一段话里面所得出来的结论。这每一句话仍然是刚才启蒙所说的，听得怎么样啊？
舒服，很
舒服。
确实听得很舒服。
你如果停在这个所招来的人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叫他们得荣耀，哎，因为这些人是神预先所知道的，所以得到了一个结论叫做预定论。哎呦，那听起来很多人听得是很不舒服啊，老兄。
哎，但是也有一些人啊，这个人倒是比较少，就是就像你那个开始提到你那个同学一样，他就喜欢这个归纳。那对他真的是就喜欢这个这东西，他归纳出来以后，他就觉得他也觉得特舒服。不过估计这样的人比较少，对不对？你比如100个人当中真的喜欢数学的大概也不会超过一个。
是啊，他这样的人愿主与他同在，他可以去开神学院，但是其余的人为什么要去迷信这样的人呢？一定要让这样的人替我们训练工人呢？一定要说，我如果没有受了神学的训练，我如果没有神学院的学位，没有这些神学院教授给我教过课，给我把圣经提炼成数学，我就读不懂圣经。你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哦，
不错啊，有一些的说法，你可以拿一些神学的基本观念来像试纸一样，你把它一验就知道说，哎，这个说法有问题。而且这些试纸往往是圣经本身的神学，不认神的儿子是成了肉身来的，那个就是怎么样，撒旦的说法，这是神学的试纸啊，你可以把这个叫神学，没有人会反对你，因为这也是圣经的话。我们实际上没有这个必要要把圣经的话再进一步变成神学，圣经自己所提炼出来的神学已经够你用了，真的是够你用了。在我们服事的工厂上了。 如果你要进一步的去研究，你可以去研究，但是你不要走到死胡同里面去，因为那不是使徒与先知的榜样。
哎，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走着走着就走成了玄理论？
那还用说吗？不是有没有这种可能啊，有没有这种不可能？我告诉你是没有的。从前马丁路德、加尔文这些伟大的，真的是神所用的，对着当时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神学家，他们之间都有一些玄理论是彼此够不到一块的。我们今天要再顺着继续发展下去，那还用说吗？只是面对今天的中国教会，面对我们今天现实的环境，请问你，我们今天的当务之急是什么？没有人会否定神学的价值，但是尤其在这个时代，你千万不要去迷信神学而忘了神的话，忘了使徒先知那活生生的话语榜样，那个活生生的职分仍然在我们中间。保罗的话讲得很清楚啊，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
哦，
你知识一多，那个知识从你圣经里面你所提炼出来的精准的神学道理啊，你越提就越高，提到最后你都不会做工了。圣经所说的东西啊，比如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说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希伯来书里面讲了啊，如果有人啊尝过天恩滋味，又明觉悟来世全能，故意离弃道理，那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这个话你要把它提炼成神学，是不是？它不帮助你做工啊。哎，你可以提炼啊，你提炼出来就说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是一个很理所当然的推理，一个很漂亮的数学啊。但是你总得问问起初使徒先知的教训，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功用是什么？这封信是跟着使徒先知的教训一起传下来，在圣经里面，特别鼓励那一些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怎么样丢下所缠累我们的罪，做一个世界不配有的人往前面走，要追随那许多见证人的脚步，要竭力进入那安息。他从道理上警戒我们，千万不要回头。保罗也警戒我们，不要以为你自己站得稳，要往前去。他们都没有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神学的原则带到教会教导里面。
那而且和主耶稣的话，不要扶着你往后看，是不是比较
是这个意思？他在鼓励你不要往后看，要往前面去，而且不要以为你就很安稳了。但是他不是在说你不要以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句话是非常定罪的，是非常冷冰冰的。而那些话呢，是非常警戒人，非常鼓励人的。因为这个使徒与先知是带着榜样，带着能力，带着职分在对你说话。你把它变成神学的道理一提炼出来，那个星星不见了，光彩不见了，黑夜不见了，通通都不见了。可是你说它对不对？它对得很呢，明白？
对，哦，是不是还有这样一个，这个功能倒是有的，它可以检验一下。
是啊，这个我们开头已经说了，当初马丁路德他们之所以要在神学上钻研的这么深，把它弄得这么清楚，就是为了检验许许多多虚假的教训。不过我们今天用的时候又要小心了，检验不是论断，检验不是定罪，检验不是替别人盖棺论定。尤其重要的是，不要把检验真理的这个功能啊变成了真理，代替了真理，这个就很可怕。在今天教会里面，一屋子都是爱主的弟兄，没有一个人要离弃道理，没有一个人要故意犯罪，我们就偏偏在这上面讨论来讨论去，你跟我的看法不一样，你说你这不是吃饱了饭没事做吗？对不对？这和本来希伯来书那一段话给我们的鼓励，给我们的警戒，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功效。为什么？因为你把它变成神学的道理了。
哦，最后不是讨论圣经上的话，是讨论那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八个。
这些都还好，这些真的对今天教会的影响还算小，已经够大的了。但是至少都还是在这个救恩啊、成圣啊、福音啊这些的事情上，对于教会尤其是如此
啊。
教会是使徒与先知作为根基建立起来，神与我们同在的地方，是神在家的家啊，这个叫做教会。你不可以把使徒与先知隔在外面，把他们讲的道理变成真理，然后来建一个教会。我保证你建不起来，你就像从数学你要建回去一个天文学，你建不起来的啦。
那个也还是有吧。那你说现在这么多教会，那不大部分不都神学院的毕业的学生，那不他们照样建吗？
我们必须要相当相当的诚实。当然我不是说有了神学那些都不要了，只是说重点不一样了。
哦，
我们今天的建造是以神学为基础，这个神学里面还带了相当相当多啊，这个天文学的实际，我们就这样讲了，使徒先知的实际。
嗯，
可是仍然是有区别的。因为什么叫做以使徒先知为根基来建立教会？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曾经在节目里面一再讲的，
嗯，
第一重要，尤其你如果是一个外邦人的教会，
嗯，
保罗使徒是不是你教会里面一个活生生的使徒，是第一重要在这里。
哦，
而不是保罗所说的道理是不是你归纳出来的一个所谓纯正的福音派的神学来建立教会，这两个天差地的差别。你到底是道理当家、神学当家，还是保罗当家？你得决定这件事情。
哎，蒙哥，你可不可以用这个看星星和这个天文学的天文力学、天体力学这个数学理论，这个做个比喻，稍微解释的清楚一点？
可以，可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说的这些非常非常引人争论的话，其实你根本就不该争论。嗯、保罗说这个啊。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使徒保罗活在他这个外邦人教会中间所立的一个清清楚楚的规矩啊。
哎，可是要是那个地别人又读了，他说保罗在别的地方讲这个，若有女人祷告或讲道，就当蒙头，那岂不是说保罗就是？也怎么讲，也许可女人讲道。
这些话是保罗在同一本书，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1章和第14章两个地方讲的。保罗绝对不是老糊涂了。前面11章是讲女人蒙头的问题，在教会中需要服权柄。后边第14章这里是在讲一个聚会的规矩，聚会的时候怎么样做。这聚会和教会两个词啊，保罗是分别用的清清楚楚。你们聚会的时候怎么办？
嗯，
显然他们有的聚会是保罗啊、使徒啊，他们传讲信息。要是不是这样信息性的聚会怎么办呢？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轮流着说。这是告诉他们怎么聚会。在这样聚会的时候，他接着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他是在讲聚会的规矩，不是说女人在教会里面什么话都不能讲，也不能祷告了。年长的姐妹有教导年幼姐妹的责任呢，只是在圣徒的聚会里面，在一般的聚会里面，有弟兄在的时候，他不要姐妹这样越权。他说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的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这是讲到聚会，他不是说一个女人在教会中就不能祷告了，就不能够有所交通有所教导了。我们刚才说过，教导年轻的姐妹，教导孩童，圣经从来没有禁止这样的事情。这些事情在神的众教会他都是这样吩咐的。他写信的时候是说，在各处凡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我都写信给他们。他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啊！你要是再去跟他争啊，他怎么说呢？他接着就说了，就是在这两句话后面接着说，若有人以自己为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那我们节目里就必须跟着他的规矩了，就别再谈了，你不知道你自己去找主交账，你自己去向主负责。因为你如果以保罗为你们教会的使徒，你如果尊重他的这职分，你把他当成个大活人来看的话，你肯定不敢再讨论下去了。
哦，
对不对？换句话说，你今天是在哪一个教会？保罗是不是当家的？还是你把保罗所说的话再用历史啊、文化啊、神学来归纳一下，得出一个结论，你以那个结论来建立你的教会？嗯、我跟你讲，危险的、
啊。哎呦，这个这哎呦，这个目标大了点吧？
这目标不是大了点了，你在说这个结婚的问题，
哦、
对不对？结婚的问题、哦、啊，我们配偶怎么样，结婚怎么样，人到了年纪就应当娶应当嫁，保罗已经讲了、嗯、这算不算犯罪？不算犯罪啊。可是还有一些事情呢，保罗说我没有主的命令，可是我有自己的意见，你们可以听。
嗯，
啊，这个意见是什么呢？
嗯，
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离开。这所谓求是跟谁求啊？
跟神求嘛。
跟神求。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办呢？很简单嘛，首先应该照着保罗所讲的东西，教会应该去传福音啊，应该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应该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啊。 这一件事情是向来是不能停的，是不是？
Yeah.
教会应该是传福音，教会应该是不断扩张，不断有新的弟兄姐妹进来。
嗯哼，
在神家里面又是一起得救的，比如启牧，我就知道你和你的这另外一半啊，你们就是所谓宝贝与宝贝的婚姻呐、啊。
就
不像我们是瓦器与瓦器的婚姻呐、啊，对不对？
我们怎么不是瓦器与瓦器？那要是吵起架来，难道不是瓦器和瓦器在吵吗？
哎，至少你们认识的就是从宝贝认识宝贝，就是在团契里认识的嘛。
啊，好，对不对？可以这么讲，可以这么讲。
要是光跟你传福音，不跟他传福音，那你讲什么呢？对不对？我们首先要同心合意的去兴旺福音嘛。
嗯。
兴旺福音啦，是不是？你结婚的年龄也过了，保罗的劝告是你不一定要结婚呐、啊。
哎，可是我们当时就结婚了。
是啊，你跟你讲这个事情是对牛弹琴太晚了。
哦，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现在来不及了。
对。可是圣经里面所立的规矩是你不一定要结婚，没有怎么样啊。
哎，你这个不符合社会的潮流啊。
你我只要符合使徒的教导就可以了。保罗说让你们怎么样啊、
哎、你这不让
专心服侍主。行合宜的事，行合宜的事是什么？不结婚也可以行，结婚也可以行。如果没有合适的对象，就这样下去服侍主嘛。这是保罗的教训，这是教会里面应当有的教训。
哎呀，你这个太难了点吗？
这什么太难？如果保罗就住你家隔壁，如果你生在那个教会，你会说的保罗讲的太难了？你敢对他这么说吗？
嗯，那不敢。哎，那现在保罗不是没有在旁边吗？他又没住我们家隔壁。
所以你们就没有以使徒先知的教训作为基础吗？
哦，我还知道了，你这个东西写成神学理论根本没法写。
根本没法写啊。
这绝对没法写。那有很多时候这个数学来概括的时候、啊、有些这个东西实在太难写了，咱们就不概括它。
你这个到底写在神学的哪一部分？所以最后就归纳成保罗神学，保罗的看法。哎呦、嗯、拜托啊，保罗写哥林多书，写加拉太书，写这种种的书讯，第一件事情就是批判这个事情。如果有人以为我是在你们面前说话，是我为了什么原因想向你们分诉、嗯、那你们大错特错。不是，我是站着神外邦使徒的职分来对你们站在基督的立场对你们说话，你们听不懂吗？你们难道还不知道这是主的命令吗？
哎呦，
是这么凶的啊。
这太厉害了，
这么严格的，对，这个就是用神学建教会与用先知使徒作为教会的基础，它的区别所在。
嗯，
保罗当初怎么传道，我们今天应该怎么传道？保罗怎么建教会，我们应当怎么建教会？保罗建外邦教会的基础是在于他自己是一个活生生有职分的人，他自己从神那里领受了所谓啊，我再说啊。福音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基督的道理，教会的道理，它是基督的执事，新约的执事，教会的执事。
嗯，
以他的教导为中心，他有他的同工来在这些的教训上与他一致相同。我们今天这些服侍主的人所应当站的位置，就是当年跟着保罗的啊，提摩太啊，索提尼啊，希拉啊，路加啊，这些同工以保罗的教训为他们教导的中心。我们对待保罗说话，就好像保罗仍然住在我家隔壁，仍然住在我们教会里面说话一样。我们对待保罗的教训应该有的态度是这样，我们是以他所教导的使徒先知一切的教导来教导神的群羊，来牧养神的群羊，不是以自己发展出来的神学观念啊。你甚至可以说，如果我们跳开历史来看，单单从现在我们所需要的服事来讲、嗯、你手上拿着圣经跟马丁路德说什么，加尔文说什么，没多大关系。感谢主，他们把我们从那个天主教罗马教廷的智库那个误导底下释放了出来。既然释放了出来，我们回到使徒先知与圣经的教训里面，你不一定需要知道马丁路德说什么，
嗯，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保罗说了什么，因为马丁路德也是试着要恢复保罗使徒他们所说的这个事情。我们得弄清楚，我们今天读保罗的书信与保罗同工，也不一定需要透过改革宗的神学来再与他同工。更没有一个要求是说透过神学来读圣经，连提摩太都没有自己的神学，保罗已经把福音的道理尽都阐明，我们需要知道怎么跟他同工啊。
最近教会在查罗马说，他最后那一章居然问候了24个人，还有他跟他一起同工的又有8个人。
是啊，
他名字也没写错、
保罗根本没有去过罗马的教会，罗马的教会根本没见过他。
嗯，
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 他为什么要写哥罗西书？这两个教会是他没见过面的。
嗯，
因为他要告诉你们，我是一个外邦使徒的职分，因为是我在替你们设立一个，我们就说神学的标准好了。不是马丁路德来设立，也不是加尔文来设立，而是保罗设立。保罗有那个关切我们外邦教会的职分。什么样的道理是基督的道理，救恩的道理？什么叫做得救？是我讲给你们听，而我的话里面没有八个字叫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因为得救这个词根本不是这样用的。
哎呦，他都没有用，我们就不要，最好不要乱用。
因为那个是我们推出来的一个道理，我们拿这个道理，因为它好用，因为它像老百姓的观念，
嗯，
就四处拿来比。你给你的小儿子一把尺，他要是有科学精神的，什么他都量，对不对？从他爸爸妈妈的脑袋瓜子到天上星星多远，他都是这把尺去量。
对，
这把尺好用啊，这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同意不同意？预定论，你同意不同意？
哎呀，哎呀，
这个通通不是保罗的神学。这个通通不是圣经给我们的榜样。
哎，蒙哥，我等会儿，我现在回头我要给这个数学加几分，正下名。这个数学理论搞这个天文学的时候是不是这么搞的？
那不是这么搞是怎么搞的？
你数学是为了检验而已嘛。当然你数学里头有自己的这个壮美啊，但还是没有人，这个数学家也没有大胆到这个程度，说我搞的数学就代表了天文学，不然要天文学家干什么？
到最后还是星星怎么转为准，不是以你的数学为准。
哎，对，那当然了，我可以帮助他，对不对？我可以帮助他、这个、
帮助我们明白。
但是我哪有听过数学家说我就是天文学家，我所描述的就是天上的星星，这样的少。我们只是提供一些工具，检验的工具也好，这个反正就是帮助的工具，是吧？我
比起今天教会里面迷信神学、迷信神学院所造就出来的工人，那数学家还是科学的多，是不是？
那科学的多，我们还是这个再说，你看连诺贝尔奖都没有数学家，那数学家的势力越来越小了，对不对？
对，诺贝尔奖也没有神
学
家。
哎呦，你这那搞得最后你都得不着诺贝尔奖的，有什么可搞的？是不是？
你看，我们今天就有一个风气啊，这个人念过神学院，他读过神学，所以他讲的一定对。你看他有一套的东西，那肯定比你想的要对。其实我们手上有圣经啊，你有保罗。有先知作为榜样，怎么建教会，怎么讲救恩，怎么胜过罪、通通都已经讲完了。
嗯，
你并不需要自己再去发展一套神学系统。你要真有这个神学的概念的话，你把圣经里面的现有神学拿出来。
嗯，
滴两滴两。
嗯，
但是请你注意啊。
嗯，
你从这个神学所得出来的结论一定要和他的结论是一致的。
哦，
你不要说你得了一个预定论，然后所以有的人就不用传福音给他，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不用这么费力啊。
那
这个人不信主呢，就是因为他没预定得救，这通通是你的想法。
嗯，
你看保罗他们怎么传道，是不是？你如果一个道理，你一个神学的道理，让你在传道、在牧养教会的时候和保罗他们的榜样不一样，那你小心了，那个是星星，你是数学家。
哦。
好不好？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例子，有很多很多的实情，是在我们服侍教会的时候一定会遇见的。
我就这样讲好了，如果一个人、他关于预定论他就是大概知道、知道个差不多就行了，或者说他关于因信得因信称义他就是从人家神学思想里明白的，你就是从圣经上明白、他最终他都是明白了，
不一样。
这和建教会有什么
传福音的时候，我跟你讲，在今天中国教会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种自高自大的心。因为我以预定论这种的思想、作为我整个传道的榜样。因此当我做工做到一个地步，人家不信，我就开始跟自己讲，也跟别人讲，这个人不是预定得救的。
那
这是我不再去看
这个推导。
因为这是我检验自己的标准，这是所谓的真理。这是我检验传福音我的工作是不是对，是这样检验的。保罗他们传道，他们服侍教会到底是怎么样的服侍法？是照你这个原则来呢，还是你应该从圣经里面仔仔细细的把保罗当成你们教会的大哥好了，好不好？
啊，大哥，
他怎么做工？从第一天开始，一直写到他这个离世的时候，写给提摩太的书啊、书信，还有彼得、老约翰，还有希伯来书里面的这些记载，你可不可以把它综合起来看一看？看一看他们的榜样到底是什么，你会发现和我们现在认为所最重要的神学思想啊，有些出入的。
说到头还是我们现在人还是教育程度高，能自己读圣经还是比较重要。你要是在那个马丁路德那个时代，他字都不认得，你让他自己读怎么读呢？
可能更妥当的一个讲法是说，在任何一个时代里，如果有人专心寻求主，专心愿意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那神的话语向来是不难读的。我们在节目里也一再说，圣经最特别的地方，从开头就是白话文。无论那本书多老，你读的时候好像主耶稣刚刚亲自写给你的信一样。在里面主耶稣自己的教训，保罗的书信，都不要求你回家去查字典，不要求你去找一个大学教授来为你分析。
嗯，
因为是圣经而不是神学，才是真真正正炼净了的话。嗯，是圣经而不是神学，能够真正的苏醒人心，令愚蒙人走在大路上却不至于失迷。好了，我们还剩下几分钟时间，最后很快的提醒听众朋友两点。头一点，如果我们不用神学作为基础来传道，那我们怎么传？我以前举过这个例子啊，这些日子来我还在思想这个问题，回头觉得呢，这个例子还挺好的。就是传道的人可以像一个古典音乐的演奏家，你想贝多芬的交响乐多少人在演奏，是不是？每个人演奏起来呢，味道有点不一样，可是没有一个人呢，多加一个音，减少一个音，每一个人都是从第一乐章，第一个小节往后去演奏到第四个乐章结束了。你说他在演奏什么？他是演奏他自己的神学思想，还是在演奏贝多芬的音乐？他在演奏贝多芬的音乐。我们讲道的人可以这样子啊，你可以讲保罗的音乐，你可以讲主耶稣的音乐，按照他的顺序把里面的丰富翻给弟兄姐妹看嘛，他都替你写好了。这古典音乐难在这个地方，容易也在这个地方。你不用自己有什么神学上的发明，你只要跟着他走中规中矩，哎，出来的效果就挺好。那这是一点啊，我们在世外桃源做节目的时候也往往是采取这个方式来和大家讲解圣经。还有一点是有时候听到弟兄姐妹问到的，如果没有神学，我好像对于我所学的我所读的圣经呢，就觉得没有把握，对于救恩呢，我也不够有确据。那这个我又要劝你了，回到圣经里面去。圣经给我们的确据不是神学，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讲的希伯来书里面说到一部分，我们的把握在于我们蒙了光照，尝了天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的全能。我们的把握在于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从神那里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他，让我们心中的眼睛被照亮，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知道他在我们中间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知道他向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这一切啊，恐怕都不是神学教育、神学专家能够赐给我们的，是这些天上的事情，是圣灵的工作，让我们有把握，还不见得是神学啊。好了，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必须停住，这个周末别忘了到教会来查经。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里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